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将一起学习狮子洞中的人生。
有一句老话说，信靠神为我们预备伟大的心灵，而富足的生活并不为我们预备伟大的心灵。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博士是牧师和圣经教师，他会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但以理书。我是主持人方华。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伟大的品格都是在烈火中锻炼出来的，而不是在舒适的空调房中获得的。空调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而被火烘烤的好像太热太痛苦。牧师今天要带领我们来看看但以理生命中品格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提醒我们，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当时但以理和以色列民都被处在奴役之中，不管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他们都是亡国奴。然而但以理在被掳的90年的漫长岁月中，神总是在特定的日子呼召他过信实的生活。在但以理书的解经书中，解经家们仔细地梳理这卷书，考察其中的细节，最后发现但以理书只是记载了但以理生命中9天的时间。在90年当中只有9天的时间，但以理不得不站出来做见证。这提醒我们，在但以理公开做见证之前，他的生活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锻造和熬炼。我们常常问，我该如何为公开见证的时刻做好准备呢？我们要意识到，神在他话语中教导我们，有的时候那种被锻造的经历会操练我们信靠神，并且帮助我们做好准备，把自己献给神。人的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只有神赐予丰盛的物质供应和祝福，我们才能为困难时期做好准备，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想，在冬天来临之前我要储备一些东西，但圣经中其实并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相反的，经常发生的是神的子民被剥夺了祝福，以至于他们有一种感觉，我必须单单依靠神，神是我的希望，是我的拯救，是我的财富。当我们学会单单信靠神的时候，即使试炼来了，我们也可以做准备而积极的面对。有的时候困苦就像到达河流前的沙漠，生活的艰难对我们说，信靠神为我们预备伟大的心灵，富足的生活并不能为我们预备伟大的心灵。我们总是远离神，对神说，神啊，我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难题，我就不必对你尽什么责任了吧。但神说，困难会磨练你，帮助你信靠我，我要预备你奉献自己，过诚实的生活。在世界福音使团的会议上，我看到了颇为惊人的一幕。我们有宣教士前往乌干达传福音，谢谢教会的朋友们支持克里根、马克还有史蒂芬等宣教士，他们要出发前往斯科特和詹妮佛夫妇建立的宣教基地。 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我跟他们夫妇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自己如何在乌干达建立起医疗宣教的基地。当时医院甚至没有自来水，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富有成效的建造，甚至在那里生儿养女。他们作为医生，在乌干达封闭落后的内陆工作，为伊波拉病毒的防控做了很多事情。斯科特说，大约18个月前，伊波拉病毒就已经开始肆虐中非了，但是还没有传到乌干达，只是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流行。他的妻子总是站在他旁边支持他。他对妻子说，我是一名医生，我受过训练，我了解非洲，我必须去那里工作。我知道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甘愿受苦，经历多年逆境的操练，现在他愿意献身自己往前迈进。那里的百姓和宣教士看到了他们夫妇的生命，明白了他们有真正的委身。神是真实的，他永远活着。为了神的福音，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突然之间，这项事工不断的增长，蓬勃发展起来，规模超越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水准。因为逆境加强了他们对神的信靠，使他们愿意献身自己。他们的委身程度远超过以前的日子。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把自己献给神呢？就是通过这里我所说的信靠神。那么在沙漠中或在狮子面前该如何信靠神呢？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相当简单，不是吗？但以理每天三次跪下祷告，在神面前表示感谢，他过着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他是用膝盖在祷告，非常的谦卑。我并不认为用膝盖祷告是一种特殊的美德，或者具有某种魔力，而是当你跪在地上的时候，你是在说，我现在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神的怜悯和大能。我不是靠着自己的成就或者作为，我不再靠着自己，而是在神的面前屈膝敬拜。在这样的过程，我们在身体上和在祈祷中都表达了对神的信靠。这就是但以理所做的，他谦卑的祷告。这不是必须的要求，圣经中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人们并不是跪下来祷告，但这是谦卑的表达。那祷告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不仅谦卑，还要有规律，一天三次祷告。但以理知道人们都在看着他，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危如累卵，他还是不停的祷告。但是要注意，你请不要每天做三次像念咒语一样的律法主义的祷告。圣经常常提到每天三次祷告，诗篇55篇描述了这一点。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晚上、早晨、中午都被召来祷告。请注意，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前一天的黄昏开始的，在一天的开始、中间和结束，他们都有祷告。诗篇119篇祷告是一天七次，在历代志下23章记载了每天两次祷告，在使徒行传3章10章神的子民每天两次祷告，而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我们是被呼召要不住的祷告。哈哈，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祷告不能停止。所以祷告是跟神的关系，而不是一套规则。祷告就是经常和神交流。我很喜欢讲道王子斯布真的描述，他说，你知道我祷告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的，但是我也没有五分钟不祷告。我们不住地向神祷告，面对着愤怒的孩子或者是粗暴的老板，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默默地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在这种处境中明智地面对他们，帮助我正确地回应他们。我们向神祷告，就是经常进到神的面前吐露心声。当然这样做并不容易。我很喜欢杰克米勒的祷告，他说，哦，神啊，请饶恕我习惯性的信靠自己。我不知道各位，你是不是知道自己 有这种习惯性的倾向吗？我们认为不一定要祷告，也没有规律性的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规律性的祷告使我们被神的美善和能力所充满。但以理90年来一直谦卑有规律的祷告，所以当有挑战来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他刻苦己身，规律的祷告寻求神，为将来的事情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但以理是忠心的，不仅在祷告上忠心，在行动上也忠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不管时空如何变化，但以理总是在持续的寻求神。但以理在这里提到两个惊人的时间长度，一个是漫长的90年。他也许可以说，神啊，为什么我还要保持忠心呢？90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另一个就是短一点的时间长度，那就是30天。他也许可以说，法令在30天后就期满了，只要停止祷告30天，你已经坚持祷告信靠神90年了，30天不祷告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祷告你会有危险，你会有大麻烦，那还是暂时不要祷告吧。但是但以理并没有这样做，他不管时日长短，仍然规律的祷告，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谦卑的素质，不管时空如何的变换，即使被扔进了狮子坑，他也要这样做。但以理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在第12节这条法令很清楚地表达出来。经文记载，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野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米利亚和波斯人的例子是不可更改的。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保持忠心，你就会受苦。你可能说，让我找一条出路吧。但以理没有这样做，他打开窗户，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然后他祷告，把自己献给神。在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发生过枪击案，有线电视新闻网跟纽约邮报都报道过。这名枪手指着人群说，你们中间的基督徒站出来，然后对那些站出来的人他说，现在我会在1秒钟内送你们去见上帝。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虽然人群听到了去见上帝，这是一个恐吓，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站了出来接受这个挑战，他们愿意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其他新闻媒体迅速调查了事实的真相。有人说，这个事情大概没有发生吧，因为在另外一个电视台 ABC 访谈中没有人提过呀。是的，访谈中确实没有人提到这件事，但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基督徒的父母和学生都见证说，事情确实发生了。世人无法想象有基督徒愿意为了荣耀神和坚守信仰而牺牲自己。神对我们说的是，听着，你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吗？即使遭遇地狱和洪水，即使有狮子坑，不管何时何地，你愿意对耶稣忠心耿耿吗？神把你从世界分别出来，世人一般不会停下来听你的声音，但危机的时刻他们会听到你说些什么。看看但以理，危机的时刻他还在祷告呢。但以理知道这会导致他失去生命，因为他违抗了王的命令。异教人士希望他停止祷告，但以理却不理会他们。这见证不仅在但以理时代很有力量，在所有的时代都很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不停地祷告，像以往一样做神呼召他去做的事情。他没有理会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他不仅不理会时限的警告跟狮子的口，也不顾波斯人的律法。波斯文化强调法令是不能够更改的，如果你照着律法做，那就不会被区别对待。今天的文化也是这样，法律会忽略你的感受，你的老板不会在意你，但是神说，我造了你， 你要分别为圣。但以理的生命见证被世世代代神的子民传颂着。我们知道你面临的压力是来自老板吗？或许是。来自教育的压力吗？或许是。来自男女朋友的压力吗？或许是。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我勇于承担与世人分别的后果，而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应该如此。神说我仍然在工作，我们做神要求做的，然后把其余的事情就交给神，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正在观看我们的世人，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同事和邻居。如果他们不认识神，我们的见证就是必要的了。他们肯定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神而甘愿冒险呢？但实际上这是永生神的计划和意图。你想象一下，狮子咆哮的时候，但以理听到什么呢？他听到了神的怒吼，神的声音回响着，越过但以理传递给其他人。第一个回响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25-26节，实际上这是一个异教国王的话。经文记载，那时大流士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但以理和以色列人不仅遇见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而且一直处于被奴役的身份中，但以理不得不经历这一切的逼害，他必须向前走。他还看到了神对未来世代的可怕提醒，那就是以色列民还要受苦很多世代。神启示他看到了这一切，但不管情况多么糟糕，但以理还是对异教的国王做见证说，我的神是永生的神，神宣告他就在那里，神不仅胜过了混乱，神不只在此刻工作，他也超越时空工作。第26节，大流士王说，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神超越时空和处境在工作，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想起我跟我妻子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字叫克里夫。很多年前，他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而回家去务农，顺便照顾老人家。人们都说他浪费了青春，但是他做了神要求他做的事情，并且很晚才结婚，接着抚养两个儿子，带领他们认识主。他一直在打两份工，从来没有赚过很多钱。但是在我们的教会中，牧师、访客来来去去，只有一部分人是教会的基石，他们是为神的旨意而尽忠的人，他们在教会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他们相信神超越当下的混乱而工作，而克里夫就是这样的人。即使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但也没有更年轻的人比他更关心福音，更愿意参与教会的拓展工作，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去开拓神的事工。他总是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呢？随着他变老，突然之间福气好像降临了，矿场收购了他的农场，他有了很多钱，他用钱为他的孩子们建造了新的房子，还建造了其他的房屋作为投资，这样他就可以留下财产给他的孩子们了。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农场的经济情况后来陷入困境，投资的房子并没有赚到钱，甚至赔了钱。我记得克里夫有一个星期天到教会，他低着头，眼睛里若有所失。礼拜之后，他对我说，蔡牧师，我失去了一切，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了。各位听众，我得告诉你，作为牧师，当我遇上灰心丧气的时候，当我准备离开教会事工的时候，我总是会去找克里夫。克里夫总是自己站稳了，然后鼓励我。当有人婚姻解体的时候，克里夫会陪伴跟安慰他们。克里夫就是这样的人。我回头看，没有一个人比他对事工、对神学有更多的见解。他带出了四个年轻人进入教会事工，那几个年轻人现在正服侍着数以百计的人。 我赞美神，克里夫的生命超越了眼前的困境。如果他不能超越的时候，神仍然超越时空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神后来大有能力地使用了他。当困境打破了你的尊严，当你的灵魂笼罩在绝望的黑暗中，福音告诉你，你并不是被外界的力量所定义的。福音告诉你，你无比的宝贵。不论你达到或者没有达到目标，神都无条件地爱着你。神的爱是无限量的，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基督要为着其他人的得救和他永恒的旨意而成就必要的事情。基督是永恒的神，他不受处境和时空的限制，他透过百姓的委身而完成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给基督，相信神仍然在工作。神的工作有什么凭据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就是这两个王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故土，他们是让但以理的人民回归应许之地的国王。神应许以色列百姓归回迦南地，应许他们得复兴，弥赛亚将会从他们中间降临世界。在展开预言之前的关键经文章节中，神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被放在狮子坑里，那就像坟墓一样，有一块石头封住了狮子坑的洞口，上面盖上的印，这表示但以理可能死定了。但神却做了什么呢？他打破封印，滚动石头，带来了生命的拯救。神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工作超越目前混乱的处境和眼前的形势。神透过他自己的恩典拯救自己的百姓。救恩并不是靠着百姓的努力和成就，对神的子民来说，不是因为他们失败了或者成功了而得救，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的缘故而得救。这个身份就是永生的神因着福音的缘故呼召我们信靠他而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神的工作。我们该如何听从神的声音呢？我想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亲陪伴我很多年，为了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他有的时候会把办公室的工作带回家。我的母亲不得不把六个孩子集中在一个房间里，母亲让我们安静下来，这样爸爸才可以工作。我记得母亲经常说，孩子们安静点，爸爸正在工作呢。当然我们只是压低的声音，还是吱吱喳喳的啊，一直发出声音来。神说，孩子们，我知道你的抱怨，我知道你的伤痛，我知道你的小心，我知道你的问题和痛苦，孩子们，但请你现在安静，你的天父在工作。嘘，要安静，你的天父正在工作，他是你天上的爸爸。
是的，神在幕后工作着，他掌管万有，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希望这样的信息能够使你认识到神在但以理生命中启示了何等丰盛的恩典。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牧师，今天的信息已经来到了尾声，您谈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经常听到这一点。在基督里的身份， 在我们内心深处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是真实可信的，他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在基督里，那么他的身份就是我的，我也是神的儿女，他是我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天父正在为我工作，因为我有基督里的身份。我相信神是真实的，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许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从神学上讨论这一点，他说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都没有，但耶稣有，并且已经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因为我藏在基督里。信靠耶稣基督，我就已经在基督里了。我对神说，神啊，不要看我，请你看着基督，请对待我就像对待他一样，因为我信靠他，我在他里面。清教徒本人约翰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有一面魔镜，镜子的一面只是普通的老镜子，在其中我看到自己的斑点、皱纹和瑕疵，但在镜子的另一面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伟大恩典的资讯是，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从镜子的另一面看到像耶稣的你和我。
感谢神，
神看着我们说，我看见了我的孩子。他用关怀、慈爱、良善和恩典对待我们。他看着我们说，你知道吗？你看起来很像我的孩子，我要这样对待你。
我喜欢，我有基督徒的身份。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信息，谢谢你，牧师。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将万事不想效力，使你丰沛满意。
朋友，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让我们和蔡伯恩牧师一起学习更多从神话语而来的信息，以及牧师内以恩典为中心的教导。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海深